得拿血供，拿自己的血供，还得给喂肉啊，就反正就是特别邪乎。导上那寺庙就一直走一直走，都走疯魔了。下一些降头啊，包括他们做的一些所谓的这个牌啊，但是跟佛就没关系了，它里面就会有一些这个比较狠的比较猛的料，比如说这个头骨、腿骨、牙，包括一些器官。直接顺着那个山道就往出冲，差也就半米就下山了、啊，他就直接就快捷下山了啊，没下去、啊，给对面那车都给下去。
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能力有限电台之靠谱靠谱旅行，我是老崔。
Hello， 大家好，我是十四。
哎，你这个爱钱刀的终于来了是吧、
嗯？好久不见。
其实也不是好久不见，因为这礼拜的这期节目就是咱们之前录的挪威的那个。
哦，是吗？
对，
那就是
一年半之前、
那就是你是不见。
然后这期呢，跟大家聊一个特别好玩的故事，因为我们之前录的那个在泰国反恐的那期节目哈、对。然后我们有一哥们儿听完之后也觉得我操挺有意思的，这而且跟他的经历还有点相关的。后来我们还聊了一下，说可能这里面有好多不能播的。因为有十四垫底还有什么不能播的呀，对吧？
没什么底线。
对，后来一听我操，还果然是不能播。突破了底线。来，我们这兄弟给大家打个招呼。
大家好，我是老宋。
在这之前呢，老宋你能先介绍介绍自个儿吗？你是在从事什么行业的呀？
我呀、我在一家国企啊，然后这个北京孩子
、
也一直这个生长在北京，
哎啊，这儿生这儿长本地人
啊，没毛病，就是这意思。
那怎么就对这佛牌跟这事儿结了缘了呢？
这是这样，这个一一年的时候正好结婚，然后呢跟老婆呢去那个泰国
普吉岛
去这个
旅游胜地，
蜜月，
哎。
蜜月呢，这个在这个去之前呢，有一前提啊，就是家里人有人供这个观音，然后
家里有信佛的，
对，从小呢可能对这块呢就有点耳濡目染吧，心里可能就有这么一个就所谓的奠基，然后到那以后听说那边佛国嘛，说这个挺新鲜的，说过去看看，结果上来就吃药了
啊，
我跟我媳妇儿俩人花了得30000多块钱吧，请了两尊这个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的这个。牌，
那你这是被导游忽悠的？
对对对，被导游忽悠了，消费嘛。
啊，那你跟着泰国去是跟着一个旅行团去的？
对，我第一次去泰国是跟团去的。
啊，跟团去的。
对对对。
但你们当时去的普吉岛还有什么地方？
就普吉一地。
就在那儿买的。
对对。
那你没琢磨琢磨吗？就跟咱们上天安门那边买点什么，去长城那边买点什么，这意思其实差
不
多。
当时不知道吗？当时这个还
就是有钱是这意思吗？
有钱任性啊！
得嘞。
回来之后才琢磨过来，说当时那导游为什么对我们俩这么好啊？又给我们弄水果，又弄水的，原来是花钱了。
对，十四好像旅游很少去跟着导游这种旅行团一块去，是吧？
对，因为跟导游玩的都太主流了。
哎呦呦，那你给我们说点个不主流的呗？
没有，其实我比较好奇呢，当时你们是特别直白的就把你们的想要请佛牌这件事跟导游说了吗？所以
不是不是，这事儿是有铺垫的，
有铺垫。
从这个到泰国第一天起下飞机，这个素万那普机场就有一个这个叫鬼王的一个立尊，他也是天神的一个法像，然后从那会儿导游就开始跟你说啊，我们是佛国，我们这个95%的人都信佛，哎，我们泰国佛特别灵，然后呢过每个路口，人家这个商业呀，包括住家啊门口啊，都有那些什么四面佛呀像神呀，那些东西他都会拜，他说你看这个是我们家门口的，那个是我们街坊他们家门口的，就那意思嘛，就是告诉你这事儿很厉害，
很厉害，
很牛掰，
很牛掰，
哎，然后到最后给你引到一寺庙，说来吧，第三天第四天来吧，讲讲吧，然后找一大师开始给你嘣嘣嘣嘣给你起个符，手里拿着那个他那个白色那经线，给你起符，给你撒圣水，撒完圣水以后说你看我们这柜台 跟那个百货大楼似的、嗯、两边一边一排柜台，
挑挑吧，
来吧，挑挑吧、
嗯、感觉你被沐浴了，操，
那可不，
你不买都对不起他是吧、嗯、
当时已经上头了、嗯、还管他多少钱呢，来吧，请吧。
所以你最开始请佛牌的时候是不是还是有一点儿我所谓的所图，就是比如说我要保平安呀，
对，
保健康啊，
是，
就是基于这个初心，
对，
想请过一块儿。
当时就是觉得，哎，因为他跟我们讲的嘛，说这个佛管什么，
嗯，
那个佛管什么、
嗯，
比如说男的应该带掩面佛，
嗯，
带重敌佛，
嗯，
女的应该带四面佛，
哦、
嗯，啊，所以我就请了一尊掩面佛，我媳妇儿请了一尊
四面
佛，
哦，
啊。但是其实现在知道那个四面佛不叫佛，四面叫天神，大梵明王叫天神、
嗯、
啊。
十四，咱们去，曼谷，
嗯，
好像都有一个必去的地儿，就是那四面佛那地儿。
嗯，
我开始不懂啊，我说为什么到那儿都有那种跳舞的人啊？
啊，
你一进去他说好多，就是比如你可以请四个人的跳舞啊，还是多少人跳舞啊什么的那种。
站在桌，
不是，
四面佛边上、
哦，
边上他那个广场。然后那广场边上有好多，
就是请来跳给你看。
不是，是跳给这佛看，
还愿的。
对、
嗯，
对。后来我还听说那谁，但是这事儿不可考啊，不可考、
嗯，
就是一小段消息，说那个谢霆锋他母亲叫迪波拉吧，
迪波拉，
对，说当时好像许了一个愿望，
嗯、
然后灵验了，他去还愿的是他母亲亲自跳的，
哦，
但是什么衣服都没穿。光着跳的，
嗯，
所以把当时那个地方全都算是半戒严那种状态吧，
嗯，
我、哦、听说好像泰国人都知道这事儿，
那挺灵验的，说明
那个是这样，他这个佛教他这个根儿啊，
哎，
都是释迦摩尼世祖，
嗯，
传到这个东南亚斯里兰卡，
嗯，
老挝、越南、缅甸，
嗯。
然后越南呢，它有一部分是信这个所谓的大乘佛教，就是北传佛教。
哦哦、
然后呢，像这些斯里兰卡、泰国，
嗯嗯、
这些国家呢、
嗯，
就叫所谓的小乘佛教。
哎、
它叫南传上座部佛教。
哦，
啊，然后呢，到咱们西藏那边呢，
嗯、
尼泊尔那边呢，就属于密宗。
密宗
叫他们管它叫密教嘛、
嗯，
但实际就是密宗。但是它的根儿都是释迦摩尼。
哦、
嗯，只不过它呢，
有很多流派吧。
佛像、法像。
嗯。
包括研修的这个经书的这个方式和经书的种类，
嗯，
有一点出处，
嗯，
但是它的根儿是一个根儿，啊，你像北传佛教还有哪儿啊？韩国、日本跟咱们中国都属于北传佛教，
哦，
啊，对，是这样的。
但是反正我听说日本的和尚不是还能结婚生孩子什么这些吃肉什么都可以吗？
是原来这个吃肉这个，我估计咱们好多听众应该都知道，
嗯、
这个吃肉这是皇上定的，不吃肉是皇上定的。
哦，
啊，就以前就能吃肉，
能吃肉，
但是他可能说是咱们这边说叫三净肉啊，三净肉。
嗯，我听说是有这么个说法，说当时为什么能吃肉，
嗯、
是因为你僧人的地位在当时的民众心里都很高嘛，就现在也是哈、
嗯。对。
然后呢，有的僧人去化缘去。然后大家肯定都愿意把这个最好的东西给你嘛，
嗯，
那肉肯定是最好的，
对，
其中之一个嘛，所以当时并没有说不能吃肉。
对，而且在泰国，每天早上起来有僧人会过来布施，
布施，
对他僧人成群结队的每个寺庙的，
嗯，
然后走在这个乡间呀、啊、城市的道路上，
嗯，
泰国民众，因为我本人也亲自就是拿着这个买的这个食品啊，嗯、去给僧人，让僧人过来给你念一段这个叫祝福语吧，所谓的
哦，
他是你给他什么，他吃什么。他不挑的、
哦、不挑食，
对对，拿了一个那个所谓的那叫钵盂吧，钵吧、
嗯、
啊，拿那个拿回寺庙然后再吃、
哦、
啊，那是一个习俗，但是在像咱们这边也有布施的嘛，那些苦行僧
嗯
也去这个老百姓家里去要、
嗯、
给你什么你就吃什么、
嗯、
啊。
哎，十四，你去过泰国多少回啊？
我一般睡不着觉的时候就数次数、嗯、差不多就睡着了、
嗯、哎呦呵，
等同于数羊了。
哦，这么厉害的。
嗯，对，去过几次吧，基本但是我去可能都是去玩去了，
嗯，
就是要不就骑车，要不就是去找这不靠谱的事儿去了。
嗯，你为什么想去泰国或者爱去泰国呢？
嗯，我觉得其实就像老宋说，泰国其实是一个比较有信仰的一个国家，基本上95%，对，主要就是土人的人都挺善良的。
就是你想去一个善良的地方。然后无恶不作的是吧？就人家可以包容你是这意思吗？
对，对，比较安静。然后虽然那边其实感觉，老百姓都挺穷的，
嗯、
但是都挺逗的。特别如果你有几个当地的朋友的话，
啊、
嗯，然后你就会觉得其实他们受到的那个教育其实挺中西
结合的，
结合的
也相对来说简单吧。
对，然后跟他们开个玩笑啊，
嗯、
他们其实还他都能懂。
嗯嗯，
所以这挺有意思的。
我就比你实在多了。我觉得去泰国，第一个是好看，
嗯，
第二个是便宜。
什么好看？
就是风景啊，
哦、
嗯，风景。而且我是特别喜欢建筑。你比如说，我现在在咱们国内旅游，
嗯、
因为我大概十月份的时候出去了一个月，有10000多公里吧，去了好多省市，让我特别觉得没意思的地方，就是我们这边尤其大陆地区好多的建筑都风格之一致啊，都长得一样，但是东南亚那边的建筑它是有自己的特点的，尤其是宗教这种建筑还是不太一样的，挺好看的，这是一个。然后第二个呢，就挺便宜的，那消费比咱们这边要便宜多，我觉得至少能便宜个1/3吧，差不多。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文化不一样，你还能体会点异国的文化，这是我当时选择去的原因之一。那老宋，你去泰国去过多长时间啊？
我这可能这个能数睡觉了，数不了。但是这个我那个这十年吧，那护照没换
啊，
护照满了
啊，
只有泰国
啊，都去那儿。
对
啊，最大的吸引力是在哪儿呢？
最大吸引力可能第一就是这个佛牌这块，因为确实是有这方面信仰，还有这个爱好。
嗯嗯。
然后呢，第二呢，泰国那边的这个风土人情吧。
嗯。
啊，这风土人情这个有这个波折号啊。
嗯。
啊，里面有可能有能聊，有不能聊的啊。然后第三呢，也像老崔刚才说的，确实是这个便宜。
嗯。
啊，1:5，当时我第一次去的时候1:5.2几。
嗯。
啊，但是这个最低的时候可能也能达到1:4.6左右。
嗯，当时第一次到泰国的时候，我第一站去的清迈，然后赶上清迈应该是周六，它有一个夜市吧，那里面我就看到各国人都有，然后这边有一波嬉皮跟那儿摊着，我操，跟那儿摊着，跟那儿，这边有一波小姐姐跟那儿买东西，然后那波我一会儿看着弄一个那个铁血战士，也不了解啊，第一次去一落地当天晚上就看到这个情况，
吓着了，
吓都没吓着，就是你又充满好奇，然后同时呢，你又觉得会有一点不安全感，因为5形8色的什么人都有，你不太了解。所以老宋，你第一次去泰国，我觉得可能经历比我那个感觉更好，是因为普吉岛是一个成熟的旅游的地方，对吗？
而且最主要第一次也是跟团去，
跟团去
呢，你可能不能瞎跑，
嗯，
当时也不敢瞎跑，就像您说的，
嗯、
心里有一点抵触，
嗯嗯，
我说这晚上我这8点多出去，别人让人再给我，
嗯，
是吧？再给我劫了，
嗯嗯，
等于当时就没敢出去逛，
嗯
啊，真正这个出去逛的是这个第二回、第三回，就是。说白了，我跟团去就去过一次泰国，剩下的全是自由行，啊，就可能就是说更体现这个风土民情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这几次自由行时候来体验到的。
你自由行的时候应该就不是在去普吉了吧？
不，没，再也没去过。
所以你去过这么多次泰国，包括14啊，去过这么多次泰国，什么泰国的什么地方让你印象特别深呢？
印象比较深的，像刚才14说的，这个大多数人还都是比较友善的
啊。那是、
啊、当然，就是说哪儿都有坏人嘛。
对对对，
啊、我们也都碰到很多事儿，一会儿咱们后面也会讲。
哦
啊，对。然后呢，像这个讲几个这个好的这个例子。
那行
啊，
嗯，
比如说这个有一次在这个，
像我们踏实踏实、啊。
对，在清迈的时候。然后我是在找一个这个夜市，那个夜市叫Thai Panic，
嗯嗯，
那个泰国人他英语不太好啊，他就说那什么、
嗯，
我们是在清迈的东北边，
嗯，
古城的东北边，
嗯，
然后我们要找这个夜市，当时我们第一次去找这个夜市，那是一个佛牌市场，
哦
啊，那是一个佛牌市场，然后边上是夜市，
嗯，
那个大哥呢也听不懂我们说什么，我们也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嗯。
就乱七八糟，反正就聊到最后，那大哥说：“你上车吧。”我们也不知道这大哥要带我们去哪儿，
就去上。
他就把这个清迈这个所有的市场都带我们去了一遍。
哦，
所有事儿让我们看是不是这个？
哦，
我一看，哦，我说不是这个，换地儿，接着让我们看。
嗯，
我以为我说
这得，
我说这到地儿得多少钱呀？结果到地儿以后，大哥摆摆手说：“你给我根烟就行。”
哎呦，
最后给大哥点了颗烟。
嗯，
啊，点了颗。这个咱们中国的 cigarette、
哦、
哎，大哥抽着还挺好、
嗯、
然后呢就这事儿让我特感动，
你还没给人留一盒，去了都真给一根
啊，主要我们这国烟也不够啊、
哦、
抽完国烟只能抽妈妈了、哦、所以说、就是、
那真不错，
哎，这点真是就
真不错，
我说句不好听的啊，就是像在咱们国内能这么帮你人不多，
嗯
而且就是说人这么帮你，你都没准都不敢跟人走，
你不敢、
嗯、
那天也就稀里糊涂就跟大哥走了，
嗯
啊，结果就把我们给带到地儿了、啊、
哦，还真就带到了
啊，对，真就带到地儿，
哎呦，那可真不错。
我没去泰国之前，在上学的时候有一些泰国同学，
嗯，
那个是我第一次接触泰国人，然后发现他们的饮食是那么的令人不可思议。
怎么讲呢？
就是因为大家都喜欢凑在一起，然后把各个国家美食都可能自己来做一下，然后当我第一次吃到泰国人做的泰国的沙拉，然后完全颠覆了我对凉菜这道菜的这个认识。
泰国的沙拉有什么不一样啊？
就是海鲜类的东西，偏酸甜口的
哦，
这种，然后当时觉得这事儿挺奇葩的，
嗯，
然后
你是在澳大利亚那会儿吗？
对，
嗯，
然后在一起住的同屋也是一个泰国人，
嗯、
然后就感觉他可能不是特别的讲究，就是
比你还能不讲究啊？
对，就是在个人卫生方面，
嗯，
当然也挺厉害的，嗯嗯，
具体的是利用吗？就跟你住一屋啊？
对，
哦，
对，反正就是很乱，屋子里之前没有的小昆虫。他来了以后就很多，
都是从老家带来的。
对，估计是都从老家带来的。
对对对，就听众朋友们可能不知道，这个十四是个处女座的人，
上升嘛。
不是，哎，你是上升什么星座？
处女。
上升还是处女？
我本身是水瓶座
啊、哦，上升处女。
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泰国女生都挺温柔的。
嗯，你这怎么肯定出来的呀？
嗯，就是有时候人
你别想，你说
对你的好啊，有时候打个招呼啊，然后。看你演啊什么的，觉得有意思，
嗯，
有故事，
嗯
嗯，然后
比如说哪次让你留下了那么深刻的印象？
就是
怎么就看了你一眼呢？
可能我可能特意往人眼神上找的，
啊，
总的来说还是挺好的。包括去了之后，因为我骑摩托车，就像老宋说，那边又多车，确实也不怎么太会骑。然后我们骑吧。就是按中国的这种方式来骑，就是挺不守规则的。
嗯，
然后当时就把一个，肤色黝黑的泰国老哥就给别住了，然后看、
哦、别住了呀。
对，就是那种感觉从后腰里能抽出刀来的那种感觉。然后当然也特别害怕，我们俩四目相对了、
啊、
得有个十秒钟。
啊，
然后最后
他怂了是吗？
最后他微笑了一下。
哦、
啊，然后我也觉得哎呀吓死我了，然后我们就过去了。
哦、
其实挺生气的，如果按你。老崔的这种路怒的这种性格，估计就上去就抽他了，就是完全是在你不经意的时候给你截住了。然后他是当时他的车没刹住，拿拖鞋脚刹的，然后拖鞋当时已经跑到脚脖子上去了，就是那种速度，然后那种愤怒。
他也骑摩托车
啊，他骑小踏板
啊，
然后刹车可能也不灵，然后我们从鬼探头嘛，
嗯，
所以他就又脚刹又手刹，所以。
那很狼狈的那个样子，
对对对对对、
嗯，
我看都觉得挺对不起人家的，
嗯嗯、
但人家就一笑而过，哈哈哈，就让我们走了。
老宋，那你在泰国那会儿，你刚才说到了反复提及了佛牌这个事儿、
嗯，
那佛牌，我觉得按说咱们第一次去一个什么地儿，然后上了一当啊，回去应该都挺沮丧，不想再就看着这东西就他妈的窝火熬心。你怎么又对这事儿反复的又赶上兴趣了呢？
我觉得可能是有点执念，
执念。
还一点呢，就是说。确实感兴趣、
嗯、
虽然说这个交学费交的头一回交的确实有点多啊，但是
就是
确实感兴趣、
啊
就是、通过这个各类网站啊各类论坛、
啊、
然后就开始先学完以后呢感觉知道点知识了，我说那咱得看看去
啊，
所以说这第二次
实践一下，
哎，第二次的这个泰国之旅、啊、
又准备了50000
就也没反正也没少带
那是吧。你第一次的时候你怎么发现这佛牌后来它不应该叫假吧？
它不能说是假的
对吧，
但是呢回来以后呢，因为这个也接触论坛的当时所谓的一些大神啊，
嗯、
就是说他们比我更早接触这个佛牌的这些、
嗯、
这个哥哥们，
嗯 嗯，
他们就说一看小红绳，我估计咱们听众如果有这个带这个，一听小红绳就能明白什么事儿了、
啊啊。
小红绳就基本上全就所谓的当时叫商业牌
哦，
那个庙好像都是中国人和泰国人合资开的庙，
嗯，
师傅真的假的也不太清楚，
嗯。
啊，所以一回来一看这东西就是商业牌、
嗯、
所以说就当时也是执念嘛，说那不行我得先学、
嗯、
我先了解佛牌知识，下一堆这个繁体字的这个佛牌知识。
但是这个你所谓的这个商业牌是就是因为这个小红绳得出了一个结论、
啊、不是就是因为当时咱们这个国内啊、
嗯、
接触这个的这个信息特别少，
嗯，
所以人家说什么你就听
什么，听
什么、
嗯、
对， 人家说的都对。
当时那价值判断也没有，就
没有
这值不值也不知道。
回来我觉得被蒙了，你知道为什么吗？
啊，为什么呀？
能刷银联。
啊，
哎，我跟我媳妇刷的银联卡，
啊，
工行工什么？
你说这泰铢他们没带这么多？
对，我还说了，我说没
那
么多钱怎么办呀？他说
没
事，
啊，没事
没事，有 POS 机。我说真行。后来想想这事儿确实里面有猫腻，
没给你个什么鉴定什么之类的吗？
有啊，有一卡
啊，有一卡，
有一小卡，宝石鉴定证书嘛，嗯，
是中文的吗？
啊，有中文，真有中文。
啊，
你要不说我还给忘了提了。
啊，
真有中文。
哦，
啊，让你踏实，你也看得懂啊。
啊，
给你一堆泰语的你也看不懂啊。
弄一钢印
啊，对，还真有钢印，
再塑封一下。
好家伙的 啊，
啊，
还盖了一个寺庙的一小戳，我也不知道是不是这庙的。
嗯嗯，比如说我们判断的所谓的是不是商业牌，
嗯，
长相是不是都差不多呀？就那个模样看起来，
嗯，它其实是这样啊。这要讲到这个佛牌的这些这个，
嗯，
这个原材料了
啊。对对对，
它佛牌呢分可以说分两种吧，
两种是吧？
一种叫金属牌，
嗯，
金属牌呢，它的原材料一般都比如说是这个香炉，
嗯，
寺庙的大钟，
嗯，
还有一些这个金银铜铁锡镍什么这些这个金属，
嗯，
然后呢，师傅通过他的师傅他的祖师爷传下来这个配比，
嗯，
来铸造的这一枚牌叫金属牌。
哦，
啊，金属牌呢又分这个有铜的，有红铜、黄铜，然后呢有铅制的，
嗯，
然后呢还有这个银的，还有纯金的。
哦，
啊，那可能就是材质越高它的这个价格也就越高。
嗯
啊，然后呢粉质牌呢先说这个不带阴料的啊，
嗯，
一会儿后面可能还会说到有阴料的牌。
嗯，
不带阴料牌呢比如说花粉，多种花的花粉，因为泰国那边热带国家嘛，
嗯，
花非常多。
是
啊，多种花的花粉，然后呢那个庙寺庙里面的土，然后呢这个包括这个香灰，各这个善信过来这个供香的这些香灰啊都会夹杂在里面啊。
我听着这成本也没多高啊，你说这粉牌的这个，这都是天然采集过来的吗？
包括这些粉牌的这个后面，包括前面和后面也会进这个叫打箍，打箍呢就是泰语叫打箍，
嗯，
然后呢咱们国人叫什么呢，叫这个浮管，就是拿一个
你说这国语我也没听明白，浮管是啥意思？
浮管就是拿一片这个金属的一个小片儿，嗯，师傅在上面写上经文，
哦，
然后呢给卷成一个卷儿，
哦，
啊，卷成一个卷儿以后呢，在制作佛牌的时候呢，
嗯，
因为我自己也在寺庙里帮制作过佛牌，
哦，
它就是一个压模机，
哦，
它底下有一个模具，
嗯，
把这佛牌弄就相当于就跟咱那个包饺那一块泥似的，
嗯，
往里一弄，拿压模机，叭往下一蹬，
嗯，
就压制成了这个佛牌，它是，
哦，
它这压模机是两面的，
嗯，
啊。然后呢你往里面搁什么东西呢，比如说你搁宝石，你就给摁在这个佛牌的背面，
嗯，
然后包括我刚才说那个浮管，
嗯，
摁在那个佛牌的背面，拿压模机一压，
哦，
那浮管相当于跟那佛牌就压进去了。
哦，我刚才看老宋那佛牌的背面就有一个跟金属似的那种，
嗯
啊，对对对，
就那个
东西，对，那就是金浮管，
哦，
比较高版本的。
它的作用是
就是我觉得啊，因为这个它可能也跟这个所谓的五行啊什么的，
嗯，
因为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通的，
嗯
啊，他师傅留下的这些东西呢，比如说什么，这个金代表什么什么含义？因为太深奥的，
哦，
咱们可能也不太清楚。
嗯，
金代表什么含义？银代表什么含义，
嗯？
然后包括里面我用哪种花的花粉？
嗯，
啊，然后呢，用几个寺庙的这个庙土和香灰，他，
哦，
应该都有这方面讲究的。
嗯，
啊，
是不是说，这佛牌本身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价值，而是说制作它的人或者是一个成。
嗯，是这样，
嗯，
他这个泰国佛牌法相非常多，
嗯
啊，主流的你像有那个重叠佛、掩面佛，
嗯，
然后那个有昆平佛，
嗯，
然后呢还有各种这个什么这种老储蓄老人呀，什么南帕亚呀，还有古佛，
嗯，
然后呢他法相特别多，还有成功佛、七龙佛，
嗯
啊，特别特别多的佛像，然后呢他每一个法相它代表的含义是不一样的，它根据这个古典记载下来的含义是不一样的。然后呢您刚才说那个呢师傅也很重要，
嗯，
他师傅有他的法门，
嗯，
他的传承也非常重要。那如果说这个师傅这个牌是一个小沙弥做出来的，
嗯，
那有可能他就所谓的功效没有那么的强，那肯定得是这个就咱们这边说叫得道高僧，
嗯
啊，就是说让泰国起码在泰国这圈里面认可的这个师傅，
嗯，
或者说发生过一些神迹的啊，都有可能，就是说这个佛牌的价，
哦，
决定它的价值，啊，
明白，
对。
那就是说这种得道高僧做的就是佛牌，
嗯，
像老崔要做的就是商业牌，
那可能就不叫商业牌了，
连商业牌都不算，
叫工艺品
啊，工艺品。那您买到的那个假也不算假吧，就是带红绳的那个，嗯，就是商业牌。
对，圈里都管叫小红绳，
小红绳。
对对。
哦，那我看您说还有一个什么阴牌是吗？还是什么？刚才说的
阴料，
阴料啊。
阴料呢是这样，阴料呢，比如说会有一些这个什么灰啊。然后呢，
哦，
对，然后呢会有一些这个什么灰啊，然后师傅用正法去加持，
嗯，
然后把这个什么灰，
嗯，
搁到这个佛牌里面，
嗯，
来增强它的灵力。
哦，
但是呢，这个牌里是没有灵的，
嗯 嗯，
这个咱们还是说这个在佛牌的范畴，
佛牌，
对，
嗯，
如果要聊到灵呢，可能就一会儿聊到这个，嗯，这个带灵的东西以后呢，咱们再说那事儿啊。这佛牌里面呢可能是没有灵的，嗯，但是它会有阴料，阴料它的作用就是增强这个佛牌的法力。
法力。
对，而且它有些师傅他通过古籍这边记载的，他可能就需要放这些东西才能达到他这个牌的一个，
嗯，
所谓的这个平衡和能力。
嗯，啊，嗯，
是这样。
那这是不是也跟人的信仰有关呢？比如说如果定力不强的人可能带着他也。
嗯，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像老崔刚才问我的说这个，
嗯，
最开始，
嗯，
说这个你是不是求什么呀，
嗯，
实话实说就是求东西，
嗯，
我咱说白了，
嗯，
这都是俗人，我就想求发财，
嗯，
我就想求这个婚姻美满，
嗯，
多子多福，
嗯，
对吧，身体健康，
嗯，
求好多东西。到今年我带佛牌已经10年11年了，
嗯，
到现在其实不求什么东西。这个有一次我去清迈那边有一个老大哥跟我说的，他说你这佛牌戴时间长了其实就是对你自身的一个约束。
嗯，
泰国对佛牌这个事儿，他当成一个什么呢？当成一个信仰吗？还是说当成一个什么？怎么看
这
个事儿，
嗯？是
这
样啊，最早师父寺庙里的师父做佛牌呢，最早的佛牌的这个材质呢就是一些草药，一些花粉。
嗯
啊，然后呢好多泰国人这佛牌比如生了病了，孩子生病了，掰一块冲水喝，当药吃，这是一个有师傅加持力的一个东西。对，最早是这样的。
嗯，
然后呢从这个最早呢到现在呢慢慢的呢就相当于咱们比如说那会儿乾隆爷喝茶的一个小茶碗，
嗯，
到今天也价值连城。
嗯
泰国人呢相当于就是拿这个当一个泰国的古董来进行收藏，
嗯，
但是呢从中呢他有他自己的信仰，
嗯，
因为他是一个佛教国家。
嗯
啊，所以说那边佛牌的价值为什么这个水涨船高啊，说以这个好多这个厉害的师傅的牌为什么这么贵，所以说就是也跟咱们这个古董似的，那我说你鸡缸杯值2亿，那你这块牌我就说你值1亿。
嗯嗯
啊，都是所谓的叫炒作嘛。
嗯
啊，但是它是还是源于信仰在里面。
那它也有这种流通市场，
有
当地人也会带那种特别贵的昂贵的佛牌吗？
嗯，是这样，因为泰国的贫富差异比较大。
嗯
啊，你像一些有钱人呀，啊，什么的，他都会带这个，
哦，
这个比较贵的佛牌。你像一般这个，
嗯，
你像我们去泰国农村，
嗯，
有时候去老百姓家里，
嗯，
人家带那个其实特别普通，
嗯，
我估计在寺庙里也就50铢100泰铢的那种佛牌，
嗯，
人家一样，小孩脖子上带个这个小福管什么的，带个小毕达佛，
嗯嗯嗯嗯，
啊，其实都价值不贵，也都是比较新的牌，但是呢它就是也是一个信仰在里面。
信仰。
那为什么这个泰国人这么笃信佛教啊？
你像泰国南部，
嗯，
可能就是这个伊斯兰教比较多。
哦，
对，然后而且那边不知道能不能说啊，这个极端这块比较多一些。
嗯，泰国是吧，
啊，对，他经常会发生一些什么汽车炸弹呀，包括有袭警的呀，开枪啊，在泰国南部比较，
嗯，
北大年府，
嗯，
宋卡府，
嗯，
在这几个府比较多一些，
哦，
啊，泰国的中部和北部相对来讲还是比较安全的，
嗯，
相对来讲，
嗯，哦，就还是有区别和不一样，
有区别，但是他有别的教，
嗯，
啊，包括在泰国也有大乘佛教，而且也有道教，
嗯，
你像刚才，
哦，泰国还有道教呢，
节目最开始咱们提的那个什么霆锋啊，然后包括那个柏芝啊，然后包括这个朝伟，
俩字俩字说，我听着就你挺熟的呀，都跟他们
能提吗？
能
啊，梁朝伟啊，
嗯，
包括好像成龙啊，
嗯，
好多，包括吴京，
嗯，
咱们最近比较熟的这个战狼这吴京，
嗯嗯，
好多这个内地的演员都上泰国拜一个叫白龙王的，叫陈钦南吧，
哦，我这知道，
那个师傅已经圆寂了，他现在他儿子在管他那个寺庙，
嗯，
非常灵。但是传说中啊，只有谁不给看呀，
嗯？
只有哥哥过去不给看。
为啥呀？
就是哥哥走之前，
哦，
哥哥想看，但是说看不了。
我想听听那个零这块是怎么理解呀、啊？
嗯，零这块就说、嗯、说白了是这样，泰国有这个和尚，
嗯，
然后呢也有所谓的这个叫法师。啊，就跟咱们这个，你像泰国这个阿赞，阿赞就是老师的意思，他有白衣阿赞和黑衣阿赞。白衣阿赞呢，就有点像咱们大陆这边，就是说给你看看事儿啊、
嗯，
然后给你断断，比如说你中了邪了，给你驱驱邪。啊，黑衣阿赞呢就比较邪乎了，你比如说就跟这个咱们这个云南那边的那些古树啊，他们那边叫降头，
嗯
啊，下一些降头啊，包括他们做的那些所谓的这个牌呀、啊，但是跟佛就没关系了，
嗯，
它里面就会有一些这个比较狠的、比较猛的料，比如说这个头骨，
嗯，
腿骨，
嗯，
牙，包括一些器官都会做在这个牌里面。然后在上面画符，把这个就有几个叫什么男大灵、女大灵，像您刚才说的那个小孩的那个叫路过，
嗯，
路过呢有人路过、猫路过，各种动物都可以做成路过，
也做成牌嘛、嗯？
对，但是那不叫佛牌，
哦
啊，那叫咱们这边最早管它叫阴牌，
阴牌
啊，阴牌能力比较大，比较强，气场也比较强，但是呢。有一种说法呢，是你带这个成愿特别快，
啊、
嗯，对你供他，有的那个特邪，得拿血供，拿自己的血供，还得给喂肉，啊，就反正就是特别邪乎。然后呢，但是呢，这是有反噬的，
嗯，
他会把这些这个你先得到这些东西，到你比如说你五十岁之前，你得到这些，五十岁以后有可能病就找上你了，
嗯，
有可能这些不好的事就找上你了，啊。就而且这东西啊，就是说咱们说请神容易送神难，
嗯，
你给他请来了，你说你哪天你不需要了，你想把他送走、
嗯嗯、
不好意思走不了了，就跟上你了、
哦、
啊，这也有很多传说，有说那个请完这个路过的说想送走，说把他们家都给全都那个惨死、嗯、啊，又出车祸的，又干嘛的，又抑郁又自杀的，全都是、
嗯、
啊，
那当时他请这个的时候得多么极端才会要请这个呢？
有两种，像您说的，一种是我倒霉到家了、
嗯、
我不行，我必须改运了，要不然我活不了了，
反正已经到底了，
已经到、
啊、
对，已经到头了、
嗯、
对吧，我就这样了、
嗯、
我就试试呗，搏一把、
嗯、
这是第一种、
嗯、
第二种呢，就是现在有一些这个小男孩小女孩啊，他们就想快速的致富，
嗯，
哎，就想说我能不能说我人家用十年挣到钱，我用一年我能挣着，哎，好，那我上泰国请一黑衣师傅，我给我弄一这东西，回来我就求他，来吧，给我致富吧，啊，结果你今年致富，明年致富了，没准过个三五年，您可能比现在还不如现在。
做这些人牌的这些法师都是什么人、啊、
黑衣师傅没去过，但是白衣阿赞我拜访过很多，啊，泰北这块比较多，包括我之前那个有一个叫古巴潘石师傅，他原来也是阿赞，
嗯，
啊。他做的那些这个东西啊也比较灵异啊，他做过一个这个人的这个头盖骨，师傅那念经，我这手就开始抖，我也不知道我是当时是饿了还是害怕
紧张
还是紧张，
你不能饿成那样，饿成那样就站不住了，
但是也没有说特别夸张那种抖啊，但是肯定是手在这么着在哆嗦，
是肉眼能看见还是你自己的感觉呀？
我自己看着呢，
啊，
我是这手就在我前面嘛，我拿着他那个骨头哒就开始抖，
哦，
反正挺邪乎的
啊！你给自个儿吓坏了呗？
倒没吓坏，但是我就感觉挺神奇的，
不理解吧？
啊，对，不理解、
哦、
啊！师傅就说这个是一个真的，一个拿这个一个叫所谓叫男大灵，
嗯、
拿这一个男大灵特定日期这个去世的他的头盖的骨头在上面刻经文，把他的灵，因为咱们的天灵盖是这个，按他们那边人说啊，是这个泰国人不是不让摸孩子的
头
嘛，对吧、
嗯？
说这块是你这个魂魄呀，所谓的魂魄，还有你这个灵气最旺盛的地方。
嗯，
拿这个东西做出来的东西，可能就是法力特别强的。但是那都是师傅早期做的了，师傅现在也不弄这些了。而且师傅现在也可能我觉得有点反噬了，他前一阵说身体也不是特别好，说住院了，说差点没过去。
啊，是吗？
对，他住院之前，好多人过去找他赐福，他在泰北赐福这块也算是能排进前几的。从医院出来，手都拿不动那针了，因为他赐福都是拿那个古法赐福嘛，拿那 巨大个儿那长针，
对，就那么扶着那么
着啊。对，我在他那儿刺符的时候，那师傅给我在后背刺，我就能听见噗噗噗噗，就那个皮开肉绽那声，就能听见，挺瘆得慌的。
那
因为跟师傅熟了，师傅家那水管什么的电都是我给弄的，因为我是做工程这块的，都懂点儿。每回去都给师傅买点东西啊，去喂
修房来了。
对，拜访拜访，给师傅喂喂狗啊。
工程队来了
啊，这真是每回去都是师傅还挺喜欢我，每回去然后呢，
你老给人干活。
不过是这样，因为您看啊，咱这边叫礼敬佛法僧嘛，
哎，
相当于咱们去就是说白了帮僧人干点事儿。我觉得是一个好事儿，给自己积德的事儿。这还有一个小插曲啊，就当时我们去的时候，我们一共去了三个人。然后呢，那个师傅给我刺，我问师傅多少钱，我说掏来多少钱。然后呢，师傅没说，他说你看着给，我就给他3000铢。他说图案你别选，我给你选。他给我选了一图案。
哦
啊，然后呢，他给我刺了。然后我们那哥们儿，另外一哥们儿，瘦高个儿也想刺，师傅跟我说，坤没低，就是。这人不好，
我怎么讲？
不给他刺，给多少钱不给你刺。他看面相，他一看，他说我不太喜欢这人，
哦，
我不给你刺，
不对眼缘。
对，你说你我都不跟你聊钱的事儿，你别刺了啊！你在这儿请东西，请生物行，但你说你想刺，我不给你刺，啊，
哦，
所以我这个也算是绝版了。现在师傅刺不了了。
那他们一般是住在寺院里，还是自个儿有宅子？
就是寺庙，
那就住寺庙。
对，寺庙。
可是你跑寺庙里面给人干活去了。
啊，对呀，前两天我不是刚去了趟故宫嘛，我也比较喜欢古建筑这块的，你知道吗？没事我老转，什么胡同啊，什么老转。咱们这些国宝啊，也都有它的图鉴，
嗯，
佛牌也有图鉴
哦。
你每个师傅 ，A 师傅有 A 师傅的图鉴
哦
，B 师傅有 B 师傅的图鉴 ，C 师傅有 C 师傅的图鉴。泰国是佛历年嘛？你说泰国是25几几年，这是佛历年，它是按照佛历走的。以后咱们听众看见有佛历年的，减去543就是咱们的公历年，这是一个固定的定式。啊，你知道吗？所以说他那个图鉴里面就会有一些师傅做的，他基本上涵盖他这一生做的所有的牌，有圆寂的师傅，还有在世的师傅。对，他那个牌不同的版本，比如说每一期牌他都有不同的版本啊，比如说有金版本、银版本、铜版本，然后呢粉质牌又有单浮管的、双浮管的、三浮管的啊，都会有。啊，从这块你就能知道他每一个师傅做的是什么，然后他的图鉴上也会有一些简介，用那个翻译能翻译出来，他会说那个这个师傅主要修哪个法门，人缘法门、招财法门、挡险法门。你像泰国挡险第一就是泰南，咱们中国管叫龙普托，啊，那个好多泰国都做成车挂，都是放在车头了的。
他肯定不是那种立竿见影的，说他妈今儿带上名都暴富了，不是那种情况。
对，立竿见影就是刚我跟您说那个啊，那个黑衣阿赞做那个，那个是就是如果你真是碰上真正的这个黑衣阿赞做那个真牌了啊，那真的是很厉害的。这个赌场啊什么的，他们都会供这些东西。他不是只会害人，但是一般来讲，现在也很少有人干这些事儿，因为你说你害别人，你最后这些东西肯定会回到你身上的。
是
啊，他当时是给你帮了忙了啊，
嗯，
但是这所谓的这个恶鬼之力嘛，能不碰还是不碰。
嗯
啊，
他在泰国里面是一个什么体系啊？比如说，为什么是有黑衣的和白衣的呀？
举个例子吧，就相当于咱们这边的道教的茅山。
茅
山这边不就是对于这个鬼神这块弄得比较邪乎嘛，对吧？就类似于啊。只不过就是说它每个地方有它每个地方的本土的文化。
嗯，
你像你在东北那边又是这个五仙嘛，萨满教，对吧，又对这个胡黄白柳灰这块了。啊，它在每个地方它有这个地方的文化。它这些法师呢相当于就是所谓的有这种灵力的人呢，它结合本地的这些文化而形成的这种所谓的阿赞。你在东北那边就是萨满嘛，就是大仙嘛，对吧？在咱这边呢，像就是大神，给看个事儿什么的。他在每个地儿的叫法可能不太一样。
我认识一个朋友，他在泰国那边认识一法师。
嗯，
当时今天你跟我说，我才知道这个法师叫阿赞。
嗯，
然后他就带着他满中国的转悠，到一个地儿，然后经常我看他拍一些照片啊，有一些信众过去，让他去做一些法事啊。比如说我经常看到那照片里面有一姐们或者哥们脑袋上身上都贴满了那种金箔纸，然后去可能去念一些经文什么之类的，还有就是刺一些那个什么五条经啊诸此类的，这种三条五条我忘了啊，
五条
是吧，反正刺的各种东西，他就是满世界干这个啊。 这像这种是不是不老贴谱了吧？
嗯，
这牛逼的阿赞是要巡游的吗？满世界
来中国还真有厉害的
啊，有厉害的，
啊、有厉害的，鲁氏怂批。
嗯
啊，然后呢，因为泰国他这个所谓的这个阿赞这里面还有一些鲁氏啊，
鲁氏怎么讲？
嗯，鲁氏就是你可以查文献里面，就是说披着虎皮的这些，戴着虎皮帽的，
嗯，
这些叫 Lucy，
嗯，
泰语叫 Lucy，
嗯
啊，他呢相当于这些鲁氏呢，对于控灵这块
嗯，
特别的那什么，因为好多你像家里比如说养小鬼的或者养一些古曼特别多的，
嗯，
他都会在他的这个法坛的上面供一尊到几尊鲁氏。来控制住这些灵体、
哦、
要不然你一般的咱们人是你压不住这些东西的、
嗯、
像您刚才说的您那个朋友那叫法会、
嗯、
啊，就是说请一个泰国人鲁氏也好阿赞也好来到比如说这个所谓的这个阿赞谁呀、啊
嗯、
北京站北京找一地儿摆上一堆佛像、
啊、对对对对是是是
然后呢拿着这个比如说专业点的古法的拿这个长针
他这拿长针
对然后呢你像那个所谓的这个神棍啊、
嗯、
也有神棍来的嘛、
嗯、
神棍来了以后拿纹身机给你纹、
哦、
让你挑图案
哦，那差点意思
哎，还能纹彩的乱七八糟的我说这就有点胡闹了、
嗯嗯、
啊、
嗯、
然后呢像您刚才说的贴金箔还有叫什么鲁氏灌顶他有那个鲁氏的那个帽子、
哦、我看见了
给你放在这个脑袋顶上、
啊、对对对
给你念这个东西
是是是
然后包括办法会比如我今儿这场法会我来了20个人
嗯
然后呢我那个主佛要拿经线拴上把这顶棚都穿上所有人垂下来一根经线这是效仿是泰国开法会、
嗯、
这么开、
哦、
每个人手里都这个双掌合十里面是握着这个经线、
嗯、
啊然后呢这就叫法会然后上面那个师傅就给你念
嗯、
啊，一般就是那么大萨巴嘎巴多，就这么给你念，就泰语的那叫巴利语，叫古巴利语，
嗯，
给你念，这就叫法会、
哦、
啊。然后包括我刚才跟您说的，我头一回去泰国那个撒圣水那个，
嗯，
啊，那也是一套流程、
哦、
啊。像您刚才说，比如说有求事的，有赐福的，然后还有做法事的，这些基本上就是师傅来中国到哪一站这点东西，但是呢，价格就。比在泰国要贵的很多很多其实在泰国嗯，说最有名的吧叫阿赞奴
嗯，
阿赞奴您知道这个安吉丽娜朱莉吧、
哦、我知道
他后背的那个五条经、
嗯、
就是这个阿赞奴给他赐的、
嗯、
对、
哦、
阿赞奴现在已经去世了、
哦
啊、他的这个赐福已经绝版了、
哦、
他刚开始赐福的时候可能也就1-2000泰铢2-3000泰铢、
嗯、
他给安吉丽娜朱莉赐完以后马上变到20000泰铢50000泰铢、
哦、十倍不
对、
哦、
对对对一般在泰国人买了新房买新车都要这个师傅在他这个车上还有房的这个某一个地方特定的位置去给他画符
车也画符
避险、
哦、
泰国好多车就是我不知道这个十四哥你去这个泰国的时候看没看过出租车他那个司机位置上面那顶棚上有一些白色的拿白色的东西画的那些东西那就是他刚提完车以后到寺庙里让师傅给他开的光
嗯、
这在泰国也是一种文化、
嗯、
啊，好多人都去这个，不管是什么车，你、嗯、卡罗拉呀、或者大奔呀，都去寺庙里让师傅给画符。
嗯嗯嗯，
对。
但也不意味着说做这种法事，就是来中国做这种法事不贴谱的，对吧？
有贴谱的，也有神棍、
嗯、
啊。因为我接触这个太多了，嗯，因为包括原来这个北京好多这个开这个佛牌店的，
嗯，
我知道您应该知道
有一段时间特别火，
鼓楼，
嗯。
这个就是咱城里这边包括这个东三环
嗯
双井这边
嗯对对对
特别特别多老崔你知道他们就是最早开佛牌店这波人
哦
2年挣出一套北京的房来
哇、哦、
暴利
哦
就真的这个我不知道能不能说啊
嗯
那边的好多卖的那些佛牌都是100-200泰铢200-300泰铢
哦那连商业佛牌都
到这边加一零
哎呦
啊
那是不是这是连商业牌都
牌应该也是真牌
真牌
但是量比较大比如有些师傅他84000法门
嗯
是吧他做84000尊牌
哦
那你像这一块牌他比如说拿1000块
嗯
他一块牌挣你1000块钱是多少钱啊
哦
对吧然后给你包一个特别精致的壳
嗯
啊一般小姑娘不灵不灵的给你配一个这个玻璃的或者塑料的链子哎
嗯、
那会儿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
还得讲一个特那什么的故事吧
那必须得有，那你所有的这个这个东西后
面，那三万块钱怎么花出去的？
你得有文案，没有文案怎么做做产品呢？
对对对对，哎，那你能给我讲讲你的师傅的故事吗？你怎么认识的你现在的这师傅呀？
嗯，首先说我一直拜的几个师傅啊，一个是
那还不是一个呀，
很多泰国有很多师傅
啊，
在罗永府呢，龙普钦，
嗯，
龙普钦是。师傅 是这个龙婆萨空，
嗯，
然后龙婆醒，
嗯，
啊，是他们俩的师傅，
嗯，
啊，他们三个人的寺庙呢挨得也很近啊。然后呢，这个师傅呢是我在一三年左右，
嗯，
啊，那会儿我已经是第二次去泰国回来了，然后呢接触到这个师傅，然后当时确实也是这个怎么说很遗憾啊，因为我去泰国师傅还在世呢。等我知道这师傅呢想去看看师傅时候呢，师傅已经圆寂了。
哦，
他们三个人都在泰国的罗永府，
嗯，
然后他们这个比较这个那什么呢，就是刚我跟您说的派骨曼粉，派骨曼粉就是所谓的阴料，
嗯，
但是它是用正法加持的，
嗯
啊，这三个师傅呢我是一直以来都带他们三个人的牌，
嗯，
然后呢现在回到这个清迈这边，
嗯，
清迈这边呢像这个有一个叫古巴博洋师傅，
嗯，
然后呢古巴潘石师傅，还有一个古巴端迪，
嗯，
他们三个人都是一条线，基本都在这个清迈南边南奔，
嗯，
南奔的这一条线啊，就在这块，
嗯，
然后你像这个古巴潘石师傅呢就是刚我说的赐福，然后呢那个做这个泰北这个叫食人虎啊，食人虎就是反弹作用的。
嗯，
古巴博洋师傅呢做的叫五眼四耳灵猴，
嗯，
五个眼睛四个耳朵，叫灵猴。
哦
啊，然后呢，古巴端迪师傅呢一般也是做一些这个常规的一些佛吧，但是也是一个老和尚，也圆寂了。他金身现在就在他的那个寺庙里呢。
哦
啊，这也都去过。
哦
啊，然后基本上现在，嗯，这个带这几个师傅的牌吧，啊，
嗯，
其他呢可能也就是看看，因为。我带这些牌呢不算特别贵的，但是呢就是说在泰国啊贵牌太多了，说白了咱们老百姓可能有些牌也带不过来，
嗯，
啊，其实就是说白了你自己这个比较信奉的几个师傅你就一直带着就好了。
这个几个牌大概价值是多少钱啊？
还有的大概还有个二三十块牌吧，
啊，好几百块都散出去了
啊。对，都散出去了。
哎呦，我这认识你认识完了。哎呀，最近没考虑再散摊吗？那你最贵的这几块牌大概是什么个价钱请回来的？
嗯，我最贵的牌可能
不会，最贵的还是最后那个第一次去泰国那三万。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最贵的可能也就两三万。
两三万，嗯，人民币吗？
人民币，
人民币。
啊，对对，
那不还是跟第一次去那三万块钱
那两块啊，
两
块三万多。
啊，一块
啊，
那第一次请来那两块三万多，现在在哪儿呢？
还在家搁着呢。
啊，
我因为我有那个自己的那个整理箱嘛，
啊，
它里面好多那个包括一些圣物啊，
啊，
包括人缘膏这些东西都在里面。
啊，就等会儿什么东西？人缘膏什么玩意儿？
人缘膏
啊，
人
缘
膏，
可不是膏
儿。啊，人缘膏就是人缘好的那种是吧？
对，泰国人一般什么呀？他这个比如说你这个玩谈业务这块的，他出门谈业务之前，
嗯，
拿这个人缘膏抹一点往嘴唇上抹，然后往脑门上抹一点。
啊，是吗？
啊，这样的话说是能有助于你这个发挥。
哦，
啊，对，
你们这都跟哪儿找的？我连听都没听说过呀。
有啊，泰国人缘膏，你像那个有一个叫龙婆塔这个师傅，
嗯，
他的人缘膏在全泰第一嘛，
嗯，
嗯，其实还是很厉害的，因为他那个膏里面就跟说白了跟做佛牌一样，
哦，
他里面他只是没有一个固定的法相，
嗯
啊，但是他里面那些成分，
嗯，
那个用料，
嗯，
也都是这个师傅法门里面的一些材料，
嗯，
啊，
就是长见识了吧？
嗯，
你上泰国这十四是不是也不太了解这些东西？
嗯，不太了解，其实就是像你对泰国了解，可能是在电影。然后会觉得泰国比较邪，
对，对啊，一般像泰国的那种鬼片很有名嘛，嗯，
对，但实际上去过之后觉得没有那么邪，可能都谈不到邪，觉得挺正常的。
嗯，对，第一次去的时候我说去按摩按摩，他不是特别有名吗？然后我们旁边的是一个老太太自己开的一个按摩的，
嗯，
然后他看我，因为他们那按摩是给你举起来，两边
皱了皱眉头，
对对对，然后说你等一下，
嗯
啊，就简单的英文教了，说你等一下，嗯，打电话。我心说，我说为什么要打电话？又是来一哥们儿，他那意思就是我窝不过来你，给那哥们儿叫来。我操，那哥们儿长得跟十四似的，你知道吗？也是大胡子，上来那俩腿膝盖那边给我顶起来，
嗯，
然后 左边那胳膊，右边那胳膊，走你。
那哥们应该是从健身房叫过来的。
就他握完我也气喘吁吁的，你知道吗？我说这是一大活啊。然后我听说各种版本的，比如说好像那什么有一个监狱，是让那个监狱、
清迈女子监狱
啊，说让监狱里面人给按摩，但是我一直没找着。后来有一次找着，好像他还没开门。
清迈应该有两家店，
有两家店是吗？
对，对
嗯。还有一个就是比如说我们有一次啊、也是在那按摩，晚上了九十点钟在那个清迈那边，进去之后呢，他让你脱衣服，我说干嘛呀，因为它是一个很正规的一个按摩的地方，它每个都有帘隔上，但是离得很近嘛。
结果你误会了，脱太干净了是吗？
不是，我没误会，他的意思就是你都脱了让他给你盖上点、
嗯、
不是全光的。来了一个哥哥，我操，那哥哥就是纹着眉毛，
哦，
身倍儿细，
啊，
指甲特长，
嗯，
然后手还倍儿温暖，我操，
嗯，
然后往我身上一放，还没按呢，我的鸡皮疙瘩就起来了，我就拿着那翻译器，我们俩就其实有一半按摩，一半聊天呢，
嗯，
他说你别紧张，
啊，
嗯，我说
他那样的可能就是有点女性化的，
对，
就是有点女性化吧，
你没提前选选呀？
没有，我以为都差不多呢，因为
可不是。
我头两天说咱要录这节目，我还特地看了一下泰国这个王室的这历史，
嗯，哎呦，
也挺没溜的，我感觉。
哎呦，那我跟您说，有一本书叫《泰王的新衣》，
嗯，
现在不让卖了，
不让卖了。
那本书是路透社还是法新社的一个，当时一个外国的一个记者，
嗯。
然后呢，记录的这个泰国王室的这个所谓的腐败啊什么的，
比如说去旅行靠不靠谱嘛，所以就净找那不靠谱的。然后发现，我觉得最不靠谱还是在曼谷是挺不靠谱的，那边人特别不靠谱，
相当不靠谱。
嗯，就是，
哎，我其实，在曼谷整个经历还不错，但是就是没找着租摩托车的地儿。我问遍了我那中国人，
嗯，曼谷一般少，因为我感觉曼谷就跟其他的大城市都差不多。
我在曼谷差点买了一摩托车，
是吧？
所以还是摩托车比较方便。然后我在路上看见都是那种他有人力摩托车啊，就后面拉你啊，一对一的那种。我其实也他妈不带贴谱，
都是骗子，嗯，
啊，骗子。
说那突突车吧，
对，
哎呦，都是骗子。
是怎么讲啊？
插一句，我跟我们哥们儿那有一次去曼谷，说那个有一个叫义德堂，
嗯，
那是专门捐棺材的地儿，我不知道您听没听过。
没有，捐棺材，
对，捐棺材，500铢一副棺材，就是给这些无家可归人去世了的，
哦，
相当于是做善事儿。
嗯，
那个地方呢，在一个寺庙的后面，叫瓦华兰蓬。然后呢，我们就在那个曼谷大公那边说打一车吧。那突突车那大爷还会说中文呢。
哦，
说这我这车牛逼啊，旁边都有一箱，就
是北京口，
动次大次，就是那意思嘛。
嗯。
动次大次就过来了，
嗯，
说那去哪儿啊？
坐我这个吧。
啊，我当时我还不会说泰语呢，我就拿那地图，我说这个华伦蓬，啊，知道知道，
嗯，
上车吧，
嗯，
啊，走走了，连他妈5分钟都没有，嘣儿给我停一地儿了，下车吧。哟，我说到了吗？我说这地图我看这还有10多公里呢，
嗯，
到了。我说这不是啊，他说你看这儿，这是地铁，你从这儿坐地铁就能到。
哦，
挨蒙了，
嗯。
按照这个10多公里这钱给的，
哦，
实际上给我们放地铁站，让我们坐地铁过去。
哦，
我们也不会坐呀，人生地不熟的，
嗯，
我跟我们那哥们儿，当时我们俩人，
嗯，
我说那走吧，开启了暴走模式。那天走了4万步，我，
哦
哦，真的那一下，最后还真是走到地儿了。我拿那个谷歌地图，因为谷歌地图到那边不用翻墙嘛，
嗯，
在那边是可以使的。拿谷歌地图导上那寺庙，就一直走，一直走，都走疯魔了。走一半，我们还。到一个那个吃米线的地儿，明儿还配了2碗米线，
嗯，
都不行了，走不动了，
都快走脱骨了。
所以我对曼谷的印象也不是特别好。
嗯，哎，就他那个嘟嘟车是我一次没坐过啊，去泰国，我就因为我不知道怎么给钱，给多少钱，
他说多少钱是多少钱。
嗯
啊，
对，
这个一会儿说到这个泰国小贴士的时候，我会告诉大家，
嗯，
尤其是你说在清迈啊什么的，
嗯。
坐这个双条车是比较靠谱的，因为它那是固定的价。
嗯，
哦，双条车是固定的。
对，红色的双条车在这个清迈这个古城里绕的，十四应该知道。原来我最早去的时候是20铢一个，
嗯，
还是25铢，现在涨价了，涨到30铢了。
嗯，
但是其实也没多少钱，6块钱。
嗯，
你去哪儿，只要你知道地名，比如我要去酒店，哪个哪个酒店啊，你就上车就完了。然后呢，它那上面有一小铃儿。
嗯。
你快到你的地儿的时候，因为我们老去都熟了嘛，
嗯，
快到了，嘣儿一摁，他就给你停车。
哦，
啊，如果你中途你说你看哪儿有什么你想逛的地儿了，你摁一下，他就给你停车，你就下车就完了。
哦，
啊， 那
就是你
双条车还是比较靠谱的、
啊、就是你走多远走多近反正都是这一个钱是这意思吗
基本上在古城、
啊、
在清迈这个周边古城这块、
嗯、
只要不出城、
嗯
啊、就是坐那个红色的那个双条车是最靠谱的、
哦
啊、哪儿都能去要不然就是自己骑摩托、
嗯
啊、
那个老宋你在泰国有遇到过什么危险的事儿、啊、
我那个也是在清迈、
啊、
遇上这个碰瓷儿的了
碰瓷儿
啊，我感觉应该是那边是黑社会吧，啊，专门碰中国人，或者说专门碰外国人。
嗯，
那是我们当时两辆摩托，然后呢，我们那哥们儿呢后面带了一哥们儿，我自己骑一个，他在前面，我在后面。
嗯，
在这个清迈这个中国领事馆的这个那条路上，
嗯，
然后呢左拐，
嗯，
左拐的时候呢，那车呢很明显我在后面看着啊，就是按理来讲他应该让我先过，或者说呢他加速先过，
嗯。
但是他就跟我们同速
等着你
等着我一到那角那叭他一摆正好我们哥们那车头撞上他那个左前翼子板了
嗯
那怎么着啊那下车呗下车就聊
就在山路上吗
啊不是在那个在清迈市区
市区里啊
对在清迈市区嗯然后就聊呗那说怎么着啊乱七八糟的他开始打电话他说的我也听不懂是我说他也听不懂、
哦、
打电话来了十多个人我操看着都是大花臂什么的、
嗯、
全是这大金链子、
嗯嗯嗯、
然后来了以后就那意思说吓唬吓唬你呗说是吧本来开始我那意思说是我想说的是你全责
对啊
你应该让我因为我在我的线里面呢、
啊、
你是从后面抄过来别的我、
啊、
说不通啊
你跟他说中文
我跟他说英文他说他不会英文
开玩笑
啊、
嗯、
然后呢那会儿呢我又不会说泰语我也没法跟他交流、
嗯、那我只能用北京话跟你说
那绝对当时京骂都已经带上了、
嗯、
啊但是他也听不懂嘛、嗯、我估计他听懂了可能我也回不来、
嗯、那边也骂着呢、
啊、对估计那边也骂着
装什么孙子
对呀、啊、给点钱得了最后聊到最后来了一会英文的、
嗯、
最后才知道他要5000泰铢、
嗯、
啊当然我们那哥们儿相当于嘣嘣一掏钱马上就走了
嗯、
但是我看他那左翼子吧那伤啊不像新伤像老伤但是咱跟人也说不清楚啊他说要不然你就报警那报警说白了像刚才你说的咱没有这合法的驾照
嗯
嗯
对吧这车又是租的那牵连的事儿太多
嗯
也是可能也是第二天要走还是怎么着就没想找事儿、
嗯、
说那5000就5000吧1000块钱吧咱买一平安
嗯
这是第一个事儿第二事儿呢是在这个清迈的这个素铁山就是双龙寺
嗯
然后我们那哥们儿呢
就是那半山腰的那个
对我们那哥们儿他不是全是山路吗、
嗯、
我们那哥们儿也是头一回骑这摩托在北京也没怎么骑过直接顺着那个山道就往出冲
哇
差也就半米就下山了、
哦、
啊他就直接就快捷下山了、
嗯、
啊没下去、啊、给对面那车都给吓停了、
哦、
对面那泰国那车因为不是应该在左边吗、
嗯、
那车在那边他在山路的时候他往外稍微兜一点
嗯、
啊、
相当于就是在这个位置那车都给吓停了、
嗯、
然后那车上那人都下来赶紧帮忙、
嗯、
我那哥们吓得不敢动活了、
哎、
油门也不敢拧了是什么都不敢干了我们过去说你别动啊就跟咱抢那手里那手雷似的、嗯、你别动啊不是、嗯、给他捏住那闸让他先下来我们再把车再给推回来、
嗯、
啊那个也挺危险的如果当时真的差那半米下去了这人估计也没了因为那山挺高的
是、
啊、
悬一悬的事儿
对
咱们如果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些这个小贴士的话哈、
嗯，
我觉得这疫情早晚得过去，啊，我们肯定也得走出去，去这地儿瞎溜达溜达、玩玩什么的。十四，你能先给我们朋友一些什么在泰国的一些小贴士啊？
嗯，
或者长大胡子多远点之类的。
那还是安全吧。
嗯，
像摩托车，
嗯，
最好有条件带着自己的盔，
嗯、
如果就为了。去骑摩托车的话，
嗯嗯，那老宋给我们个什么建议或者贴士吗？
我觉得还是避坑吧，
嗯
啊，因为这个真的这个说这个
少带点钱，
泰国是这个佛教国家，
嗯
大多数人还是比较善良的，
嗯、
但是呢，哪儿都有坏人，
那倒是，
啊、
尤其是14啊，
我嗯，谢谢
还不谢谢老板啊，这期主要讲的是能播的啊。不能播的是你们不掏钱能听的吗？对，有机会我们还请这个你一块儿过来，咱们再聊聊哈。
得嘞，
嗯、
得嘞，
得，那咱们这期就这么着。
好嘞，
嗯、
好嘞，
拜拜，
拜拜。Dirty body Perry, I'm selfish. I'm way too way beyond the average. Fella, if you're trying to disrespect me, I'm loading. My bow digger, I ain't even noticed. Dirty body Perry, I'm selfish. I'm way too way beyond the average. Fella, if you're trying to disrespect me, I'm loading. Don't give a fuck about you nor who. I land in a game, they be like
like that's who. Then I dropping all the banger after banger. They be like, how you doing, man? Let me kiss your ass real quick. Is that okay? I mean, that's cool. Probably might knock a tooth. Get your face out of here before I really get stupid. I'm not sure about how my muscle reflex to ask. Kiss a rat, probably bit it or sing. My boy get popping ass sing. Godfather just first watch me. Hard conquer in a piece. Flicking ass on the floor. And I don't and I won't ever clean. Get used to it or I get. Bitch, my name is 99 guy. Right here, so you never forgot. Started from the mud, now I'm cutting cigar. I'm a lame right track, if you doubt, bite back. My bow, nigga, I ain't even notice. Dirty about a parody, I'm selfish. I'm way too way beyond the average. Filler, if you're trying to disrespect me, I'm loading. My bow, nigga, I ain't even notice. Dirty about a parody, I'm selfish. I'm way too way beyond the average. Filler, if you're trying to disrespect me, I'm loaded. Hey, 40k to myself, I start a kick, feel me. My girl been telling me she don't mind if I got a side piece. And plus, she a freak, really want herself a thot. You just don't get too attached, that's the only rule she gave me. Oh man, are you jealous? I can see the face that you're making obnoxious. You did what I'm saying, really gotta keep a balance. 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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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x, play, play, play. We ain't doing shit, you love, every day's a vacation. I ain't scared, no, anybody got mistaken. When they heard this joint, they will only be shaking. Put it on my mom, that's right, more patience. I did it what I say just because. Bitch, my name is 99 guy. Pen it right here so you never forgot. Started from the mud, now I'm cutting cigar. I'm a lame right track, if you doubt, bite back. My bow, nigga, I ain't even notice. Dirty about a parody, I'm selfish. I'm way too way beyond the average. Filler, if you're trying to disrespect me, I'm loading. My bow, nigga, I ain't even notice. Dirty about a parody, I'm selfish.